谢谢青年团契，
多谢青年团契，
就像是天使歌颂赞美神的歌声，
好似天使歌颂赞美神的声音，
非常的美妙，非常的悦耳，
非常的美妙，非常的嘹亮。
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
跟住嚟系讲道的时间。
我们请到王美忠院长来到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
我们请到王美忠院长来到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
黄牧师会来为我们介绍王美忠院长。
我们请王牧师为我们介绍一下王院长。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这次呢请到王美忠院长到我们当中传讲非常美好有力的信息。
我们很荣幸我们能够邀请到王美忠院长来到我们当中来去宣讲即是很有力的信息。
王美忠院长是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
王美忠院长是一个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
那我比他大十多岁。
牧师比院长大多十多岁。
可以说是我的学弟，
院长可以系牧师，可以讲系牧师嘅师弟。
但是绝对是说在前的要在后。
如说，即在前的在后。
所以王院长呢是神非常大大使用的仆人。
王院长系神非常大大使用嘅仆人。
不但在我的母校，就是神学院里面，
不但喺牧师嘅母校神学院里面。
有他非常大的作为，兴旺了我们的神学院。
有他很大的作为，兴旺了神学院。
甚至呢，整个东南亚世界呢，都成为一个非常敬仰的一个神学院。
也都令神学院成为东南亚很敬仰的一间神学院。
就举一个比例哈。
又举个比例。
我在的时候呢。学生大概25个人。
牧师读的时候，学生大概20几人。
那现在老师就有25个人。
现在呢，老师都有25人了。
所以可以看到其中的增长哈。
可以看到其中的增长。
但是王院长是个非常谦卑的人。
但王院长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他在世界各地呢，都有他的侍奉工厂。
他在世界各地都有他侍奉的工厂。
在中国也建立了有10间的神学院。
在中国也都建立了10间的神学院。
特别呢，在宣教工作上呢，是有非常大的功效。
尤其是在宣教工作里面有很大的功效。
那么他也复制好多间好多的一些的福音传教的机构。
佢亦都咧负责好多福音传播嘅机传讲嘅机构。
那假如你们想知道他负责哪一些的工作呢，可以去买他的书，后面有他的详细介绍。
如果你想详细知道佢所服侍嘅各方面嘅工作咧，你可以买佢嘅书喺出边接待处，咁咧你就可以睇到佢书后边咧有详细嘅介绍佢各方面嘅工作。
这两天呢，非常谢谢他辛劳当中呢，百忙当中给我们带来主的话语。
过去两天呢，多谢佢咧喺百忙之中咧为我哋带来主好好嘅话语。
今天晚上他就要离开回马来西亚。
今天晚上佢就要离开回马来西亚。
让我们在祷告中常常纪念他。
让我哋喺祷告中常常纪念佢嘅工作。
好，我们现在热烈。 欢迎他，邀请他。
我哋热烈嘅欢迎佢，邀请佢。
我感谢上帝的恩典，能够来归会，跟大家一起敬拜服侍大家。
我感谢神嘅恩典，能够咧让我嚟到贵会去同大家分享神嘅信息，服侍大家。
Yeah, 这是我第二次来黄金海岸。
呢次系我第二次嚟黄金海岸。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是带家人去 Dream World 。Sea World, Movie World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带我家人去 Dream World, Sea World, Movie World
yeah, 好像都是世界、啊、
好像都是世界，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来特别有意义，在受难节复活节期间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次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能够在复活节受难节的当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复活节在希腊一带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今日复活节咧喺希腊一带咧系有咁样样嘅一个传统。
就是那些信徒见面的时候，不问说你吃饱了吗？早安。
信徒见面嘅时候唔会问咧，啊你食饱咗未啊？早晨。
他们会说主已经复活啦。
佢哋会话主已经复活啦。
然后听见的人就要说。他真的复活了。
如果听见的人就要说他真的复活了。
所以当我遇到你们的时候，我就说主已经复活了。
所以我遇到你们的时候就说主已经复活了。
你们听见的人就要说他真的复活了。让我们站起来。
我们一起起身。
Yeah.我们会跟三位四位弟兄姊妹这样的问安。
我们跟三位四位的兄弟姊妹们
先说的人说主已经复活了。
先说那个要说主已经复活了。
然后听见的人要把双手举起来说他真的复活了。
听那个要举起两只手说他真的复活了。
我们开始、哦、主已经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请坐，
请坐。
在你生命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事呢？
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事呢？
What is the main thing in your life?
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有一个儿子，他十五岁。
我有一个儿子，他十五岁。
有一次我就问他说 What is the main thing in your life?
我有一次就问他，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就这样的回答我。
他就这样跟我说，
他说 The main thing is to make the main thing the main thing.
他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做那个最重要的事，那个最重要了。
他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你要将最重要的事当作是最重要的事。
他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你将最重要的事当作最重要的事。
因为他常常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事。
因为他整天都不记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事。
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对我们每一间耶稣基督的教会，
对我们每一间耶稣基督的教会，
我们有两件最最重要的事。
我们有两件最最重要的事，
而这两件可以说是我们教会的两个柱石。
这两件也都是好像说我们教会两个柱一样，
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仰里边的两个支柱，
也都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边生活里边的两个支柱。
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第22章36到40节的大诫命。
第一样就是一个马太福音28章22章36就四十嘅一个大诫命，
然后另一个就是马太第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的大使命。
第二个咧就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嘅大使命。
而我们在复活节的早晨，我们将这两个的吩咐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在复活节的早晨，我们将这两个的吩咐摆在我们的心里。
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六节。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节。
那是法利赛人文士 要试探耶稣。
这个是法利赛人文士试探耶稣。
对犹太人的律法师，对所有的律法研究者来说，有613条的诫命都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犹太律法师啊，研究律法的人来讲呢，犹太人有613条诫命都是很重要的。
他们到今天犹太的会堂里边仍然研究诵读背诵613条的诫命。
他们到了今时今日犹太的会堂仍然都要信徒背诵这613条诫命。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说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说究竟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们就以此来试探耶稣。
所以他们就用这样东西来去试探耶稣。
他们想如果耶稣随便回答他就中招了，他们就拿了把柄要控告他。
他们想着耶稣求其地答他，耶稣就中招了，他就要拿着这个把柄来去告他。
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回答的时候，是将整个的旧约先知跟律法书的总意总纲来告诉他们。
但我们看到耶稣当他回答的时候，将旧约先知总纲等等呢去告诉他们，
就对他们说最重要的最大的诫命，
就对他们说最重要最大的诫命，
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以后加上尽力来爱主你的上帝，
就是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再加上尽力去爱主，
然后又要爱人如己，
然后又要爱人如己，
这是最大的诫命，
这个就是最大的诫命。
一直到今天21世纪的时候，对我们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这仍然是最大的诫命。
就算到今日21世纪，对我们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来讲，这个仍然是最大的诫命。
我们看见这个诫命里边要求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看到这个最大的诫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
用我们整个生命的所有的力量来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用我们生命所有的力量去爱主我们的神，
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性尽我们的意尽我们的力来爱我们的主，
用我们的心境我们的力我们的意来去爱主我们的神。
而我们所有教会的服务教会的侍奉都是建立在这一个大诫命上，
所以我们所有教会的服务所有的事情都是建立在这个大诫命的上。
我们基督教的伦理学基督教的神学也是建立在这个诫命上，
我们基督教的伦理学我们的神学都是建基在这个大诫命上，
我们做宣教做差传工作也是建立在这一条的诫命上，
我们做宣教做差传的工作都是建立在这个大诫命上。
所以今天这个早上在复活节的早上，
所以在今天这个早上在复活节的这个早上，
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在你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事，
我要奉主他的名去对你说，你在你生命最重要的事，
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上帝，
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你去爱主你的神，
然后爱人如己，
然后爱人如己。
你有没有这样的来爱主呢？
你有没有这样去爱主呢？
你爱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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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耶稣问彼得三次，所以我也问你三次。
因为主问你彼得三次，所以我又问你三次。
我们知道问了三次以后，彼得很忧愁地回答说，
我们知道当问了三次之后彼得很忧愁地回答，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忧愁是因为他虽然爱主，但是他爱主爱得不够。
彼得忧愁因为他爱主，但是爱得不够。
但是彼得的好处就是他深知自己的软弱，他仍然努力学习要爱主更深。
但彼得的好处就是他深知自己的软弱，所以他努力学习去爱主更深。
我愿意来邀请弟兄姊妹学习在你生命里边好好的来爱主耶稣。
我要求弟兄姊妹希望你能够是用你的生命来去学习 好好爱主，
就是让我们将主摆在生命里边的第一位。
将我哋，但系将我哋嘅爱主摆喺我哋生命里边嘅第一位。
让我们不让任何世界上的东西，包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摆在生命的第一位，因为那第一位的宝座是属于主的。
所以将我哋生命里边嘅所有，无论系人事，我哋都唔会摆喺第一位，因为第一位应该系俾主嘅。
你愿意这样的来爱主吗？
你愿意咁样样去爱主吗？
我也常常主持婚礼和丧礼。
我亦都常常咁样主持丧礼同埋婚礼。
我比较喜欢主持婚礼，不是太喜欢主持丧礼。
我比较中意主持婚礼，唔系几想主持丧礼。
虽然丧礼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主持婚礼比较喜乐。
虽然主持丧礼都系好紧要嘅，不过主持婚礼比较喜乐。
在婚礼的时候，一对新人站在我的前面。
喺婚礼嘅时候，一对新人站喺我嘅前边。
我一定要问他这个问题。
我哋一定要问佢咁嘅问题。
那么英文两个字，中文。三个字，
就英文就两个字，中文就三个字。
我会问他你愿意吗？
我要问他你愿意吗？
我会问他 do you？
Do you？
他一定要回答 I do。
他一定要回答 I do。
他如果不回答的话，
他如果不敢答的话，
我不会让他们离开。
我不会被他们离开。
他们会罚站到天晚。
他要罚他站到天光。
那么不同的新郎新娘，他们回答的时候。表达各有不同。
不同的新郎新娘咧，佢回答嘅时候表达可以唔同。
有一些我问他说 ，Do you？
有啲我问佢 ，Do you？
哇，他充满了盼望。
佢就充满咗盼望。
他说 ，I do。
佢就话 ，I do。
但是有的我问他 ，Do you？
有啲我问佢 ，Do you？
他说 ，I do。
佢就会咁 ，I do。
有一个。竟然在那边默默的小小声的问自己 Do I？
有一个呢曾经呢咁样样轻轻的问自己 Do I？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你愿意爱主超过一切吗？
你愿意爱主超过一切吗？
他为了爱你牺牲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他为了爱你牺牲了最宝贵的生命。
没有保留，没有保留。
没有，没有保留。
彻底的痛苦，最大的羞辱。
彻底的痛苦，最大的羞辱。
忍受罪人的顶撞。
忍受对罪人的顶撞。
为你，为我。
为你，为我。
而这位主，他邀请你来回应他对你的爱。
而主而家邀请你去回应佢对你嘅爱，
让我们好好的爱他，
让我哋好好嘅，
让我们用这一生学习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他，
愿意我哋用我哋一生去学习点样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去爱，
让我们能够学习用我们整个生命的所有的力量来爱我们的主，
愿意我哋用我哋生命所有嘅力量嚟去爱主。
这是最大的诫命，
这个是最大的诫命。
然后23章，
然后23章，
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爱上帝跟爱人不真诚。
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因为他爱神爱人不真诚。
然后24章，
然后24章，
耶稣基督就警告门徒，那末世将要来临。
耶稣警告门徒，那末世将要来
了。而他再来之前，有许多的天灾人祸会发生。
而他来之前，会有许多天灾人祸会发生。
然后25章，
然后25章，
耶稣基督讲三个天国的比喻。
耶稣基督讲三个的天国，
是要告诉门徒，告诉我们怎么样准备警醒的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
是主耶稣去提醒我们怎样去警醒预备迎接主耶稣再来。
然后26章27章，
然后26章27章，
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被卖，怎么样被钉，流血，死亡，埋葬。
就讲到耶稣基督怎样被卖，被钉，流血埋葬，
然后来到28章，
然后来到28章，
就是讲到今天的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是讲到今日耶稣基督的复活。
而来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三节，
然后来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三节，
就是这位复活的主把最大的使命交托给门徒，交托给教会。
就是呢耶稣基督将最大的使命交托门徒，交托教会。
那个时候复活显现的主耶稣，
那个时候复活显现的耶稣，
圣经说近前来对他们说，
圣经说他近前来，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复活的主所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
这个是复活的主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
那是本于对上帝和对人的爱，主耶稣要我们爱他，就把福音传开，
主耶稣去将这个他爱神爱人这个的提醒，然后叫我们去全福音爱人，
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既然爱人就关心人的灵魂和最终的命运，
主耶稣基督说既然我们爱人，我们就要关心人的灵魂和最后的结局，
所以这个大使命是大诫命一个最具体的表达，
所以这个大使命是这个大诫命的最具体的表达，
而大诫命就是大使命最重要的基础跟动力，
所以大诫命也是大使命最重要的基础和力量，
当我们愿意这样来爱上帝的时候，
如果当我们这样愿意去爱神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去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人们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去关心神要我们关心的人的时候，
复活的主对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都做他的门徒，
复活的主对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这个是最大的使命，
这个是最大的使命，
我们看见因为是耶稣基督以最大的权柄命令我们去做的事，
我们看到这个是主耶稣用他最大的权柄去提醒我们去做的，
我们知道在地上如果颁发任何的命令的人都有一点权柄，
我们知道在地上颁发任何命令的人都有一点权柄，
马来西亚的首相有权柄，
马来西亚的首相有权柄，
中国的主席有权柄，
中国的主席有权柄，
美国的总统有权柄，
美国的总统有权柄，
我在小学中学大学进修班我都做过班长，
我在小学中学大学班我都做过班长，
我在马来西亚做班长也有权柄的，
我在马来西亚做班长有权柄的，
当老师要进班的时候，
当老师要进入班的时候，
我说起立，
我说起立，
每个人就要起立，
每个人就要起立，
我说行礼，
我说行礼，
每个人都要行礼，
每个人都要行礼，
我说坐下，
我说坐下，
他们才可以坐下，
他们才可以坐下，
很有权柄，
很有权柄，
我很享受这个权柄，
我很享受这个权柄，
我叫他们起立他们就起立，
我叫他们起立他们就起立，
我叫他们行礼慢慢讲他们就要慢慢行礼，
我说行礼慢慢讲他就慢慢，
我快快说坐下他们马上坐下，
我说坐下他们马上坐下，
我很享受这种权柄，
我好享受这种权柄，
但是我的权柄只在我那一班有效
但我的权柄只在我班有效，
我去到隔壁班我不能叫他们起立，
我去隔壁班他不能够叫他们起立，
他们叫我滚出去
他叫我们滚出去
我回到家里，
我回到家，
我不能够叫我爸爸我妈妈我姐姐叫他们起立，
我不能够叫我爸爸妈妈姐姐起立，
因为我的权柄只在那一班只在那一个时刻，
因为我的权柄只在那班那个时刻，
而世界上所有最有权柄的人他的权柄仍然是有限的权柄，
世界上就算最有权柄的人他的权柄都是有限的，
但是耶稣基督的权柄，
但是耶稣基督的权柄
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而他以这个最大的权柄绝对的权柄命令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佢用最大嘅绝对嘅权柄去命令我哋去做，使万民作我嘅苗头。
我们只有顺服，没有得 argue。
啊，我哋只有顺服，冇得 argue。
对于绝对的权柄，我们只有绝对的顺服。
我哋对绝对嘅权柄，我哋有绝对嘅顺服。
这是最大的使命。
呢个系最大嘅使命。
因为命令我们去服侍的对象是最大的群众。
因为命令我哋去嘅权柄系最大嘅权柄，
因为叫我们去，就是万民都做主的门徒。
亦叫我哋去做嘅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是万民、万族、万国、万人都要归入主的名下，
系万民、万国、万族都要归系神。
是每一个家庭、每一种的文化、每一种的语言，都成为途径，要人听见福音。
系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言语、每一个文化，都要听到叫神嘅福音。
那是最庞大的群众，
系对好大嘅群众，
而且是最重要的工作，
而且系最重要嘅工作。
因为是叫人做主的门徒，
因为系叫人作主嘅门徒，
而且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而且是奉主父子圣灵的名去给他们施浸，
而且是按着主的吩咐来教导他们遵守，
而且是按着主的吩咐去教导他们遵守。
然后主应许有一个最大的应许，
而且这个应许是最大的应许，
那个应许就是他将会以宣教差传的基督徒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个应许就是他会将会同宣教传福音的这一班的信徒一起同在，直到永远。
你有没有经历了主的同在呢？
你有没有经历主的同在呢？
当你传福音宣教的时候，主很清楚地应许他与你同在。
当你宣教传福音的时候，主很清楚地应许他与你同在。
我在波斯湾战争的前夕，
我在波斯湾战争的前夕，
我去了波斯湾带领布道会。
我去到波斯湾带领布道会，
那个是一个局势相当紧张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相当紧张的时候，
因为英美联军战舰已经就在波斯湾，
是因为英美的军队已经在波斯湾，
那么战争随时会爆发，
战争随时会爆发
啊。那么我就准备要出发，
那么我就准备去出发。
我的太太就是师母，从来没有阻止我去哪里做宣教工作的。
啊，师母咧，牧师嘅院长嘅太太咧，从来咧冇阻止牧院长咧去边一度。
但是就是那一次，他对我说：“你这一次能不能够不必去呢？”
啊，但系今次佢又真系同佢讲：“这一次可唔可以唔去呢？”
我就跟他说：“因为布道会我是讲员，除非他们取消布道会，不然我应该去。”
是我告诉他报道会我是讲员，除非他们取消报道会，否则我不能够不去。
我的太太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
啊，我对我太太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我就去了。
不只是我去了，
不止我去，
还有一些地方不同的同工他们也去了。
有些地方的同工他们都一起去了。
其中一个是日本被称为日本留学生之母的丁维柔长老，丁妈妈他也去了。
有一个咧系日本嘅一个
丁长老丁妈妈。
啊，丁长老丁妈妈佢都有去。
他是日本留学生之母。
佢系日本留学生之母。
因为在东京的地方，他过去几十年接待了大约有十万次的留学生到他家里面吃饭。
因为过去咧，佢喺一个日本咧，一个东京咧，招待过四万几嘅留学
十万人次嘅人入去屋企食饭。
十万人次入去屋企食饭。
那么那一次我们第一次见面，一见钟情。
我一次我哋第一次见面一见钟情。
那一年他九十岁。
后一年佢九十岁。
从此以后，他每一年都邀请我到日本去讲道。
所以咧，从此之后，佢每一年都邀请院长到日本讲道。
我讲道之前，他做见证。
我讲道之前，佢作见证。
他是这样做见证的。
佢系咁样个见证嘅。
他说：“各位，
佢话各位，
我们都是一群不怕死的人。
我哋都系一群不怕死嘅人。
我已经九十岁了。
我已经九十岁了。
早一天去，晚一天去都无所谓。
早一日去，晚一日去都唔紧要。”
他眼目梅花，行动 很有力。
哇，佢咧眼毒如光，佢行动好有力哦。
呀、yeah, ，那么上下楼梯，我想扶他，他反过来扶我。
如果上落楼梯咧，如果院长想扶佢，佢反而扶翻去嘅。
但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但系当佢讲呢句话嘅时候，
他说我九十岁了。
佢话我九十岁，
我早一天去，晚一天去，我都无所谓。
我早一日去，晚一日去，我都冇所谓。
我就坐在那边，
我就坐喺嗰度。
我就想你无所谓，我有所谓。
你冇所谓，我有所谓。
因为我答应了我太太要回去的。
因为我答应我太太我要翻去。
你知道吗？当我跟我太太说，你放心，我会回来的。
你知道吗？当我同我太太讲，你放心，我回来的。
他说什么呢？
佢话乜？
他说是你回来。
佢话系你回来。
还是你被装在棺材里边运回来？
定系你运喺棺材嗰度装回来？
但是感谢上帝。
但系感谢上帝，
不论是有所谓还是无所谓，
无论系有所谓或者冇所谓，
不论是不怕死还是不想死，
无论系不怕死或者唔想死。
当我们顺服主，把自己摆上的时候，
当我哋顺服主将自己摆上嘅时候，
就在宣教的工厂，我们经历了神与我们同在。
就喺宣教嘅工厂，我哋经历咗神同我哋同在。
当我讲到呼召的时候，
当我讲到呼召嘅时候，
我看见许多人跑到前面来接受耶稣基督，
我睇到好多人跑前来接受耶稣基督。
我心里边的满足跟喜乐是不能够形容的。
我心里边嘅喜乐同满足系唔能够形容。
我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感觉。
我喺嗰个时候有咁嘅感觉。
就是主让我的生命在波士湾画上句号，我这一生已经没有遗憾，很满足了。
我话如果主要我喺波士湾呢度生命画上记号，我都已经无憾啦，满足啦。
而我这样的感觉，
我咁样嘅感觉，
这样的感动，
咁样嘅感动，
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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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都有许多次，
每一年都有好多次。
我要告诉你，当你愿意顺服主，走向主要你去的地方的时候，
我话俾你听，当你愿意属自主走上嘅时候，
主这个应许就与你同在，
主嘅应许就与你同在。
有什么更大的福气呢？
有咩更大嘅福气？
有什么应许比这个更大呢？
有咩应许比呢个更大呢？
最大的福气，最大的应许，就是主他竟然与我们同在。
最大嘅应许，最大嘅福气，就系主竟然与我们同在。
有一些人以为他如果祷告的时候有奇奇怪怪的经验，那么主就与他们同在。
有些人又说觉得祷告的时候有奇奇怪怪的经历，就是主与他同在。
有一些某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哇，头后面很热很热，哇，注意我们同在。
有些教会呢，有些人说即如果他祷告的时候后面好热好热，那就是主与他同在。
当你头很热的时候，不一定是主与你同在，多数是发高烧。
当你头好热好热的时候，不是一定是主与你同在，可能是发高烧。
但是圣经耶稣基督亲口应许我们，
但是圣经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应许我们，
当我们愿意奉他名去叫人做主的门徒的时候，
当我们奉他的名叫人作主的门徒的时候，
主就与我们同在，
主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今天早上看见大诫命和大使命，
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大诫命大使命，
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诫命和使命而来到世界上。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这个诫命这个使命来到我们当中，
而我们的主就是因为这个诫命和这个使命，他为我们舍命。
我们的主也是因为这个诫命这个舍命为我们舍命，
然后他复活以后，
然后他复活之后，
他升天以前，
升天之前，
他把同样的吩咐告诉我们，
他将同样的吩咐话给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的来爱主，如何的去爱人呢？
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去爱主，怎样去爱人呢？
我们清楚的听见，注意那最大的权柄命令我们去。
我们清楚地听到主已经很清楚地去吩咐我们话，
去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我们海外华人教会是很蒙福的，
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教会是很蒙福的。
特别是我来到黄金海岸，哇，遍地都是黄金。
哇，当我来到黄金海岸，哇， 遍地都是黄金。
你们所居住的有山有水，何等美好！
你们所住的有山有水，何等美好！
你们生活安静无忧，何等舒服！
你们的生活安静无忧，何等舒服！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但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当我们在这里蒙恩蒙福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里蒙恩蒙福的时候，
上帝在圣经里边所有的祝福的应许都带着使命的。
上帝在圣经里面所有的祝福使命都是带，所有的祝福都是带着使命。
当他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给你的时候，
当他对亚伯拉罕讲话我要赐福给你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就说你要使到多国多人得福，
然后他就讲话你要使到多国多民得福。
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分享主给我们的福，
如果不懂得分享，同人分享主给我们的福，
主有一天会把那个祝福从我们的身上拿走。
我们终会有一天主将我们这个祝福拿走，
或者是有一天你虽然有祝福，却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办法享福。
亦都可能有一天你虽然有祝福，但是会有某种原因你不能够享福。
我一直觉得我们海外的华人教会就像旧约的约瑟一样，
我觉得我们海外的华人教会好像旧约的约瑟一样。
我们经过了苦难去到海外，
我们经过苦难去到海外。
我到了马来西亚，你们到了澳洲。
我到了马来西亚，你们到了澳洲。
有一些在菲律宾，有一些在印尼，
有些在菲律宾，有些在印尼，
有一些在欧洲，有一些在北美洲，
有些在欧洲，有些在北美洲。
我们在那边拼搏，流汗流泪，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生拼搏流汗流泪。
然后上帝赐福我们，叫我们日渐昌盛。
难道上帝就是赐福给我们道子长生？
我们成为了外面海外国家民族的祝福，
我们是要叫海外国家来去得福，
就像约瑟一样，
好像约瑟一样，
成为埃及的祝福，
成为埃及的祝福。
就在大饥荒的时候，
就在大饥荒的时候，
他的父家以色列都要来到他面前得福，
他的父家以色列都要来到他的面前得福。
然后他也使到当时的邻国都得到祝福，
他当时都能够令到邻国都因他得福。
所以我们今天去到任何地方，把祝福带给那个国家，
我们去到任何地方，我们就要将祝福带给那个任何的国家。
但是也是时候了，我们怎么样思想来回报我们的祖国？
我们也都是时候来去思想我们怎样去回报我们的祖国，
就是使到我们的父家，我们的列祖的地方，中国大陆一样的蒙福，
使到我们的父家，我们的列祖，我们的中国大陆都因我们去得福，
而且也像约瑟一样，使到我们周围的列邦都因此认识上帝是赐福的上帝，
也都好像约瑟一样，去使到隔离列邦的因为他的缘故去认识这个赐福的神。
上帝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但是上帝好像特别爱我们中国人，
上帝好像特别爱我们中国。
我有各种服侍的各民族的朋友，
我有各个好多服侍其他民族的朋友，
我常告诉他们说上帝特别爱华人，
我想告诉他们上帝特别爱华人，
他们就不服气，
他们就不服气，
他们说你有什么证据，
你有什么证据？
我说我有很多证据，
我有很多证据。
第一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
我说上帝爱华人，所以把他们造得特别多
上帝爱华人，所以做得他们特别多，
特别多，
特别多。
第二，
第二，
上帝爱华人，
上帝爱华人，
所以让他们受特别多苦，
亦都让他受特别多苦。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特别管教。
我们经过苦难以后，成为坚强的民族。
我们是经过苦难然后坚强的特别的民族。
我们在恶劣的环境里边都能够适应生存。
我们在恶劣的环境里面都能够适应生存。
而这样的处境里边出来的宣教士，能够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来为主做见证，
所以在这个这么困难的地方出来的宣教士都能够为所有不同的地方来去服
侍。上帝爱我们华人，
上帝爱我们华人，
使到凡有海水的地方都有我们华人，
所以凡有这个海水的地方都有我们华人，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在流汗，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在流汗，
有月亮的地方就有华人在流泪，
有月亮的地方就有华人流泪，
有烟的地方就有华人在烧饭，
有烟的地方就有华人煮饭。
上帝爱我们华人，
上帝爱我们华人，
甚至我们的服饰也是特别好的，
特别我们的肤色都特别好的。
我们华人宣教士去到非洲，
我们华人宣教士去到非洲，
非洲那个黑人看到华人裂开嘴在那边笑，
非洲见到我们华人看到我们就裂开嘴来笑，
他们说 You are beautiful，
他就说你好靓，
Your color just nice，
你的色真的很好看，
Not too dark and not too white，
又不黑又不白，
他说你的颜色真美，不太黑也不太白，
你的颜色真美又不黑，太黑又不太白，
所以我们连颜色也是上帝预备好的，要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
所以我们的颜色都是上帝预备好的，要做跨文化的工作，
所以上帝爱华人对吗？
所以上帝爱华人是不是？
有人说耶和华就是耶稣和华人，
有人说耶和华就耶稣和华人啊，
这一点你小心一点会变成异端啊，
千万不要这么笑话好了，不是变成异端啊，
但是上帝真的是爱我们，
但是上帝真的爱我们，
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回报主对我们的爱，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回报主对我们的爱呢？
今天在复活节的早上，
今天在复活节的早上，
复活了的主进前来，
复活了的主进前来，
对黄金海岸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此说，
对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此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而你愿意顺服吗？
你愿意顺服吗？
你爱主吗？
你爱主吗？
你爱主有多深？
你爱主有多深？
你爱主有多少？
你爱主有多少？
如果你说你爱主，
如果你说你爱主，
但是主以他最大的权柄命令我们去做的事你都没有反应，你怎么说你爱主？
但是如果主用他所有的权柄来去吩咐你做的，你都没有去回应。
上帝爱世人，不只爱华人，
上帝爱世人，不单止华人，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只为中国人死，为普天下所有的罪人而死，
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不单只为中国人死，是为普天下的人死，
而今天我们得了祝福救恩的就有这个责任把救恩传开，
我们今天我们得到福音得到救恩的这些我们就有责任将福音传开，
保罗说他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保罗说我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保罗说他传福音乃是还福音的债，
保罗说他传福音是还福音的债，
欠债有两种方式，
欠债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我们向人借了一笔钱我们没有还他，我们就欠了他的债，
有一种就是我们问人借了钱我们没有还，那我们就欠了人家的债，
第二种，
第二种，
某某人把一笔钱交托给我们，
某某人将一笔钱交托给我们，
将把这笔钱给另一群有需要的人，
话咧系要将一笔钱咧俾另外啲有需要嘅人。
我们把这笔钱接过来以后，一直没有把这笔钱带到有需要的人那里去。
我哋咧将一笔钱接咗之后咧，不单止冇将呢啲钱俾嗰啲有需要嘅人，
我们一天没有把这笔钱带过去，我们就欠了他们的债。
我哋一日未将呢啲钱咧带过去，我哋就欠佢哋嘅。
今天福音临到你的家。
今日福音临到你的家，
今天福音临到我们众人，
今日福音临到我们众人，
但是主是要我们把这个福音带到许多有需要的地方跟人来分享，
但是主是要我们将这些福音带到更多的地方与人分享，
什么时候我们没有把福音带到他们哪里去，我们就欠了他们福音的债，
如果我们未曾将这些福音带到那里，我们就是欠他的债，
所以原来把福音带到其他族群当中去是我们所有基督徒每一个教会的责任，
原来我们要将福音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是我们教会每一个人的责任。
而主耶稣基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而且耶稣基督是这样说，我们要将福音去传到天下，我们要为作万民的
见证，
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然后末期就来到。
耶稣基督升天了，
耶稣基督升天了，
这个宣教的责任交了给我们教会，
宣教的责任交了给我们教会，
他不再自己奔跑传讲，完全把责任放在我们的身上，
他不再自己奔跑，他完全将责任摆在我们身上，
然后他就要再来了，
因为 他第二天就再来了，
他驾着云彩再临的时候，
他载着云彩再来的时候，
他要审判世人，
他要审判世人，
要审判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要审判世界上每一个人，
他也同时审判基督徒，
他同时也都审判基督徒，
他审判世人是看世人怎么样对待耶稣，
他审判世人是看世人怎样去回应耶稣，
他审判基督徒，
他审判基督徒
只要看基督徒怎么样使用他们的生命来荣耀主，来把福音传开，
就要看基督徒怎样去使用他的生命来去将福音传开。
而你有没有看见你做基督徒的不能够推诿的责任？
你有没有看到你做基督徒你不可以推诿的责任？
1987年，美国里根总统邀请一个女孩到白宫里边来。
美国里根总统邀请一个小女孩到白宫里，
来颁发奖状给她。
来颁发奖状给她。
因为这个女孩子在一场熊熊大火灾里边。
因为这个女孩子在一场熊熊大火里边。
她不顾惜自己的性命。
她没有顾惜自己的性命。
她冲到火里边。
他冲到火里
边，把他一个低能的弟弟救出来，
就将一个弱能的弟弟救出来，
结果他的弟弟被救了，
结果他弟弟被救了，
但是那个火烧了他的头发，烧毁了他的脸，
那些火烧了他的头发，烧毁了他的脸，
他成为很丑陋的一个残废，
他成为一个很丑陋的残废人。
这一件事感动了整个的社区，
这个事感动了整个的社区，
感动了整个的社会，
感动了整个的社会，
感动了总统的心，
感动了总统的心，
所以总统邀请他来白宫，亲自把奖状颁发给他，
所以总统呢亲自的邀请他，然后亲自的将奖状颁给他。
当那场火烧得最猛烈的时候，
当这个火烧得最猛烈的时候，
那个女孩子连同其他人都在屋外，
这个女孩子同其他人都在屋外，
然后女孩子发现原来她弟弟没有出来，低能的弟弟还在里边，
然后个女仔发现呢，原来弱能的弟弟没出来，
所以他就决定要进去救他的弟弟，
他就决定要进去救他的弟弟，
但是他左边的人拉住他的左手，
就是他左边的人拉住他的左手，
右边的人拉住他的右手，
右边的人拉住他的右手，
他挣扎着要进去，
他挣扎着要进去，
他们努力拉住他不让他进去，
他们呢好打实他不让他进去，
因为他们看火那么大，恐怕他进去也不能够出来，
因为他们怕火那么大，就算他进去都可能不出来，
他一直挣扎要进去，他们拉住他不放手，不让他进去，
他仍然都是要挣扎要进去，他们捉住他不让他进去，
一直到这个女孩子大声的重复的哭着喊出一句话，
直至到那个女仔大声重复的去讲一句说话，
旁边的人才松开他们的手，
旁边的人先松开他的手，
让他进去，
让他进去，
他喊什么呢？
他要喊什么呢？
他大声的重复的，
他大声
流着眼泪的说，
重复的流泪这样说，
这是我的责任，
这个是我的责任，
这是我的责任，
这个是我的责任，
因为他是我的弟弟，
因为他是我的弟弟，
你们没有感觉到是你们的责任，
你们没有感觉到这个是你的责任，
因为他不是你们的弟弟，
因为他不是你的弟弟，
但是他是我的弟弟，
但是他是我的弟弟，
这是我的责任，
这个是我的责任，
旁边的人都感动，也都同意松开手，
其他旁边的人
让他进去，
都同意松开手让他进去，
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民族，看见中国大陆许多福音的需要。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民族，中国大陆很多的需要。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是你的责任？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是你的责任？
当你看到这是你的责任的时候，
当你看到是你的责任的时候，
你就会愿意付代价，
你就愿意付代价，
你就会愿意有所牺牲，
你就愿意有所牺牲。
这是你的责任吗？
这个是你的责任吗？
我们低头来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求复活的主来光照我们的心。
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主光照我们的心。
你爱主吗？
你爱主吗？
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我们的主。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
又要学习去爱人，就像我们爱自己一样，
又要学习爱人好像爱自己一样。
你愿意这样来爱主吗？
你愿意这样爱主吗？
如果你愿意，你在内心里面对主说，主，我愿意更深的来爱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要在你的心里面说，主，我愿意更深的爱你。
而这位主对你说，
而且主对你说，
现在我拣选你，
现在我拣选你，
作为我在地上的见证人，
作为我在地上的见证人，
万族万民万邦等待福音，
万民万国万族等待福音。
我需要我的儿女去向他们来传讲，
我喜欢我的儿女向他们传福音。
你能够去吗？
你能够去吗？
你可以去吗？
你可以去吗？
可以去的你去，
可以去的你去，
不能去的你支持那些能够去的人，
不能够去的你支持我的能够去的，
叫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
叫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我就会再来，
然后我就会再来，
把所有得救的人带到那荣耀不朽的国度里面，
将所有得救的人带到那个永远不朽荣耀的国里面。
而今天这宣教的责任已经给了你们，
今天这个宣教的责任都已经给了你们。
我们是欠了没有听闻福音的人的债，
我们是欠了那些没听过福音的人的债。
我们几时能够还这福音的债呢？
我们几时能够还这个福音的债呢？
对于那些失丧的人，
对我的失丧的人，
你有没有看见你的责任？
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责任？
你愿意说这是我的责任吗？
你愿意说这个是我的责任吗？
上帝如果要你留在澳洲，你留在澳洲。
上帝如果要你留在澳洲，你留在澳洲。
但是如果上帝要你去中国，去中东，去东南亚，去任何他要你去的地方，你愿意去吗？
如果神要你去中国，去中东，去东南亚，去任何的地方，你愿意去吗？
你愿否对主说，主，我在这里。
你愿意对主说，主，我在这里。
只要我清楚你的旨意，
只要是遵行你的旨意，
我愿意顺服你的权柄，
我愿意顺服。